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高失业困扰中国，号称中国最准分析师的洪浩，对中国经济作出更悲观的预测。
两则消息透露出中国的就业有几恶劣。一是一位微博大 V 最近分享一篇文章，说明明是礼拜一，但是星巴克几乎被中年男女占满，一问都是因为失业，暂时找不到工作，不好意思留在家才来的。文章感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可能曾经是大企业的中流砥柱，也可能有自己的事业，但在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坐在这里，从自带的电脑上找一星半点的工作机会，大家都一坐就是成日，但连一杯咖啡都不会买，就这样坐住，只是为了能够免费充电和叹下冷气。另一个消息是，号称最有钱、GDP 增长最高的深圳亦跟进淄博，宣布从9月1号起不再禁止路边摊档。有自媒体发文说，事情虽然小但意义重大。要知道这里是深圳，一个不怎样靠房地产亦不靠低端产业就能够拉动千亿 GDP 的城市，消息引发全网惊讶。最多人提出的问题就是，难道连深圳都顶不住了？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外企、台企撤离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日前在脸书发文说，现在是从中国选边站到企业选边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苹果。谢金河是这样写的，苹果执行长库克最近一边强调要和中国共同成长，一边就前往印度，被苹果在印度的门店开幕站台。库克此行标志着苹果作出关键抉择，认同含蓄选边站，而且库克在印度期间见了总理莫迪，还在各种场合20次提到印度的市场活力等。最近中国知名避险基金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浩对金周刊说，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注定摆脱不了极低速增长的命运，经济增长率如果能够达到平均每年 2%， 就已经是最乐观的情况了。金周刊说，洪浩的预测一来跨度长达十年，二来展望高度悲观，但这个同高度熟悉中国经济状况的哈佛大学金艾迪政府学院东亚所所长蔡奇有一致之处。蔡奇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翻不到去了，失去基建投资动能支撑的中国经济下坠速度可能要比多数人想象得更快，中国未来的 GDP 增长大概就是 2% 至 3% 左右。学者早就提出，自89年镇压民主运动以来，中共就用经济增长来收买百姓，压制中国人参与政治的同时刺激他们的物欲，用允许中国人富起来来维持中共统治地位。现在这么差的经济民生自然就成了威胁中共政权的不定时炸弹，特别是失业人群更令中共不安。中国经济学家程晓农去年曾经在自由亚洲发文分析说，城市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不单止代表着经济恶化，亦意味着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对社会和当局的不满上升。程晓农说，民国时期之所以有大批年轻人投奔共产党，原因之一就是中学生缺乏就业机会，如今中国青年人对未来的期待正从向往美好变成恐慌，从恐慌再走向绝望，中共用的是高压监控，只能够暂时压住表面上的不满，但就无法改变年轻人的绝望，那个是一个高压煲，大规模失业是煲下面的火，年轻人的不满是煲入面的水，迟早都会滚。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11号表示，七国集团的成员和美国一样，都是关注中共政府对其他国家使用的经济胁迫，并正在考虑对策。在日本新宿举行的七国集团金融领导人会议上，耶伦强调华盛顿此前已经考虑过对中实施投资限制，现在仍然在与 G7 盟友一起讨论政策前景。美方认为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协调一致，采取行动是最有效率的。 佢称行政命令的讨论过程至少可能以某种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美国的任何制裁行动都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缩细范围，并针对国家安全有明显影响的技术。耶伦告诉记者知，中方显然对澳洲和立陶宛使用了经济胁迫，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此外，美方亦注意到中方对在华咨询公司进行了搜查，但尚且未确定是否属于同一类问题。他表示，由日、德、英、法、意、加拿大以及欧盟组成的七国集团亦将继续努力减轻地缘战略风险，并反击中方经济胁迫。在上个月，他表示华盛顿将对抗中国主导的外国竞争对手行动。美国政府承诺通过审查入境投资和出口管制保障国家安全。耶伦说，未来美方就对华投资发布的一些限制将是对此前政策的补充。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大波士顿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共同会长梁利堂涉嫌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监控反对中共政府的人士，9号被联邦调查局拘捕之后已经被起诉相关罪名，预定11号举办拘留听证会，到时法庭将会决定他是否可以取保候审。
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书指，64岁的梁利堂居住在麻州布莱顿，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由2018年开始至2022年间一直充当中共政府的代理人，监控当地反对中国政府的人士、组织名单，甚至向中方纽约领事馆官员发送波士顿地区反中共活动及集会人员的相片和名单。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梁利堂的被捕再次证明美国现在已经启动全面性的调查，以及反制中共在民主国家的渗透。所有的民主国家阵营现在亦普遍开始透过共同的信息来防止中共的恶性影响力，包括中共施设很多警察服务站，进行非法的司法长臂管辖等。从梁利堂事件中可以看到中共同促会这样的组织一直在美国秘密发展，然后通过这些组织试图去干涉影响，甚至是胁迫在地华人。余将军说，美国现在采取的就是外国代理人这样一个法律来进行逮捕，亦凸显美国现在已经全面性禁止抖音这些渗透平台。好多州有陆续开始要禁止中国购买的一些房地产，尤其是接近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些动作。这个亦表示美国现在已经全面针对中国可能恶性影响力的一些动作。除了军事之外，经济、外交现在都是对中共的全面性的围堵。上报曾经在去年5月份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同促会、同促党和爱国同心会本质非常相近。虽然嘴入边挨住和平友好，实际行动却是满满的恶意胁迫和暴力。他们一方面是利诱，包括提供大量资金给当地政党、政治人物或学校致富，提亲中候选人举办活动、捐款和拉票，渗透各个政治圈，拥护有利中共的立场及政策；一方面是威胁，不时动员抗议及暴力行动反台独、藏独、疆独、港独、法轮功。这样面对这些遍布世界各国包括台湾的中共统战组织，台湾政府或政党应该如何去应对呢？余将军认为，台湾的情况是非常特殊，尤其中共经常是以台湾作为一个发展模式或者是一个实验的基地，然后再向其他地方扩散，所以台湾面临的问题会比其他地区还更复杂。余将军说，我认为就是要以法治法，你必须要从法律上去严格限制所有台湾内部成立的一些外围组织，这些资金怎样严格去追查、去杜绝，包括地方性的公庙，它最大的漏洞就是公庙的政治献金是不需要会计责任，不需要详列它的来源或使用的目标对象，所以这里形成非常大的一个管理上的漏洞，只要他的钱入不到来，这样我相信他要策动发动组织就很困难。 另外就是针对外国势力介入，应该要快啲比照先进的欧美国家制定相关的外国影响力或者代理人，必须从法律层面和金流层面双管齐下，先能够杜绝中共的恶性影响力。
中共外长秦刚在5月8号至12号展开对德国、法国和挪威三国的访问，并已经分别在9号和10号会见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和法国外长柯隆纳。有传媒报道指出，在美国发动天下为中的战略之后，中共极力拉拢欧洲各国，想要突破美国封锁。不过法国和德国外长却就如何和中共打交道建立了统一战线，强调中共是体制性竞争对手。
据美联社报道，5月10号，贝尔伯克和柯隆纳在巴黎举行了会谈，并在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现在是欧洲在经济和战略方面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时候了。其中贝尔伯克表示，德国希望在可能的领域和中国合作，但如果忽视了最终可能对中国依赖的风险，将是幼稚的。包括在安全问题上，贝尔伯克指出，人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竞争对手，而且不幸的是我们逐渐成为体制性竞争对手。他还强调，欧洲对中国的立场应该不是脱欧，而是去除风险，因为这个事关我们的安全和自由。法国外长柯隆纳呼吁中共用他和俄国的关系说服克里姆林宫，俄国目前陷入僵局，应回归理性，同时也警告中共不要向俄国交付武器。贝尔伯克亦呼吁北京公开点名俄国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侵略者，并表示俄国只要撤军就能够结束这一场冲突。根据报道，除了上述两国外，这个礼拜稍后欧盟各国外长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以说明他们对中共的最新立场。
香港的新闻自由在中共的侵蚀之下日益紧缩。香港知名的政治漫画家专子表示，他因为日前发表三幅讽刺香港特区政府大减区议员直选直次的连环漫画而遭到港府有关部门批评。随后连载他作品的明报亦都通知他的漫画专栏将会被暂停连载。
据法新社报道，漫画家黄纪君自1983年开始就以笔名津子发表漫画，并一直在香港主流中文报纸明报上发表他对香港时事和公共政策的讽刺作品。5月9号，明报刊出津子的三幅连环漫画，内容是一名男子对一名女子说，只要长官认为合适，都可以委任为防火灭罪委员会成员，由他们来把关西选区议员，即使他们没有通过所有考试和体检。这幅漫画是港府在上个礼拜宣布将大幅减少区议会直选议员席次后完成的，而港府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摧毁了香港目前仅存的民选机构。好快，津子这幅讽刺漫画受到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的谴责，称有关漫画的内容混淆视听和有违传媒道德。津子10号对法新社表示，明报已经告知他将不再连载他的漫画。有知情人士亦证实，津子的漫画将从5月14号停止连载，但目前尚未清楚暂停连载是否是无限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